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上回书说到，镇南关大捷，淮军战功显赫，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有一个人表现得尤为神勇，特别的抢眼，他就是记名提督总兵王孝奇。这个人物啊，在本书这还是第一回出现。他是合肥南乡丰乐河人，本名叫王德胜。王孝奇的早年家贫，以种菜为生。这个孩子出身特别苦，在他4、5岁的时候，父母双亡，是由嫂嫂抚养成人的。在家里，王孝奇排行老三，所以啊，他有个绰号，就叫王老三。有这么一本记载的书啊，这本书里记载着王孝奇是长方脸儿、宽额头、身高力大、性情刚强。这个人体格好，每天到镇上去挑粪。挑粪的粪桶呢特别大，而且他的扁担特别粗特别长。据说有一回啊，他挑着200多斤重的粪桶来到了河边。摆渡的船这时候离岸有1丈多远。只见这位王孝奇轻身一跃，便连人带粪桶稳稳地落在船上。这还了得呀，1丈多远，普通人跳上去站稳了就不错了，200多斤重的粪桶跳进去，而且稳当当的还没洒，其神力如此，令人惊讶不已。那后来他怎么参的军呢？王孝奇从军，据说和李鸿章有关。传说啊，王孝奇流落外乡的时候，打杂工嘛，有一天在李府门前卖水果。李府家人一听，哎，这个小伙子满口的合肥土话，而且身材魁梧，就向李鸿章禀告。李大人就把他收留，后来让他加入了张树声统领的数字营。从此这位王孝奇就开始崭露头角了。因为他身体特别好，从基层干起，战功卓著，一路升迁，当上了总兵，并受记名提督。后来他和聂士成、张高元并称淮军后期的三大名将，连清史稿中都记载说王孝奇以敢战为名。在本书的后边，聂士成、张高元和王孝奇这都是主要人物。再说中法开战的时候，这位王孝奇率部驻守的是广西右江镇。1885年初，清军在越南不是战败了吗？王孝奇受命率部开赴龙州增援。到了3月，他进入镇南关一线。此时冯子材已经接替潘鼎新接统前敌指挥权， 潘鼎新呢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提议，不妨把王孝奇部和冯子材部合为义军，也就是集中主力部队。镇南关之战开始前，清军获得了密报，说法军将攻打龙州，所以冯子材和王孝奇就商量，咱们呀先发制人吧。也就是3月21日的夜里，清军夜袭文渊的法军阵营，打头阵的就是这位王孝奇。当时王孝奇带领着数百名敢死队冲入法军的敌营，击毁敌炮台两座，打死打伤法军多人。这一战的胜利一下子打乱了法军的作战计划，而且惹恼了那位法军指挥官尼格里上校，把这个法国军官打急了呀，所以他没等到法国援军到齐，就向镇南关的清军阵地发起了总攻，所以镇南关之战也就因此而起。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从23号到24号，这两天是镇南关之役最为艰苦的阶段。根据当时的部署，王孝奇部下的八营作为第二梯队。这战斗打响以后，双方在阵前展开了激烈争夺。法军主力突破西岭阵地，清军的防线受到严重威胁。恰恰在这紧要关头，又是王孝奇率军杀到，向法军发起了冲锋。而法军呢，地形站得特别好，凭险据守，所以王孝奇率领的淮军打了数次都没攻下来。这时王孝奇也怒了。王孝奇当时怒喊道：“士夺西岭，有功则赏，退后一步则斩。”谁往后退呀、啊？当场力斩不赦。说完，王孝奇率敢死队一马当先。要么说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呢。大帅都冲在前面了，官兵受其感染，无不奋勇向前，一鼓作气拿下了西岭。在这之后，这不是争夺战吗？法军多次反扑，想拿回西岭，都被王孝奇击退了。法军一看久攻不下，换个方向吧，集中兵力猛攻这2公里的长墙和两侧山岭。而这些地方是冯子材冯主帅的翠军阵地。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说实话，翠军阵地也是险象环生，因为法军多次都打到了长墙的前面，甚至有些法军已经登上了长墙。此时此刻，又是多亏冯子材冯将军身先士卒，率部血拼，方保阵地不失。就在阵地撑不住的时候，还是那位王孝奇第一个率部增援，他抽调精壮勇士从西岭侧后方迂回包抄了法军，这样使得法军是前后受敌。接着又有湘军等部队先后赶到，在法军的身后形成了 三路合围。这腹背受敌的法军呐，首尾不能相顾，这一仗死伤300余人，攻势顿减。而且与此同时，王孝奇不但增援了冯子材，还派出了部将张景春深入敌后，把法军的运输队给打掉了，使得镇南关的法军没有了粮草和弹药的接济，从此法军陷入恐慌，被迫撤退。几天后，清军乘胜发起了追击，连克文渊、谅山等地。咱们再来看看谅山之战。这一战是击败法军、扭转战局的决定性战役。在这一场战斗中，王孝奇再立奇功，因为在攻谅山之前呢，王孝奇有勇有谋，他大步弥阵，命令部下每个人呢带3面旗帜，满山的释放烟雾，接着让他的部将潘莹率领敢死队沿陡峭的山路潜到了谅山城下。当敢死队攻城开始以后，他带领大军掩杀而至。哎呦啊，在这烟雾之中啊，法军一看漫山遍野的旗帜飘扬啊，到处都是清军。法军以为这清军的主力全到了，他人这么多，咱哪打得过呀？这烟雾啊，还有一个作用，除了让法国人觉得清军人多以外，这烟雾弥漫，枪炮没法瞄准，打不准呢，到处都是雾。所以王孝奇的部队利用烟雾逼近法军，那支敢死队首先杀上城来，和敌人短兵相接，法军是力不能支，大败而逃。这一战，根据清军的奏报说，此战法军伤毙1000多人，但是法方的统计呢，在这一战中法方有74人阵亡，200多人负伤。甭管这个数字孰是孰非吧，至少那位法军的指挥官尼格里被打成了重伤。通过镇南关和谅山两大战役，王孝奇立下了奇功，尤其是谅山大捷位居首功。可是这位王孝奇将军在战后受到的赏赐并不高，只得到了云骑卫世职赏赐，次年授予了北海镇总兵，而且他的官职也没提升，直到9年以后才赏双眼花翎。那您会说了，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就是一个平调9年以后才得到了提拔呢？对此外界也颇有猜测，有的说啊，王孝奇有功不报，也有人说冯子材贪功向上奏报时把王孝奇的功劳窃为己有了，还有的说因为冯子材和潘鼎新不和，王孝奇和潘鼎新都是淮系的人，所以受到了牵连，他的功劳也就被张之洞和冯子材压下未表。赏不赏赐无大碍，对于这位抗法英雄，他的家乡人民并没有忘记。如今呢，在王孝奇安徽的老家还流传着有关他的传说和歌谣，其中呢有一首歌谣是这么唱的，怎么唱我不敢给您学，歌词是这么写的，说王老三大运通，打烂粪桶下广东，打谅山立了功，提督军门受告封，转回乡拜嫂嫂，一品夫人皇上报。王孝奇是一位忠孝两全之人，回到家乡，他的嫂嫂抚养他成长，所以给他的嫂嫂上报成一品夫人。王孝奇在越南的表现 应该讲是数万淮军将士的一个缩影。中法战争期间，淮军在越南、台湾和镇海三大战场都有杰出的表现，而三大战场的最高主帅潘鼎新、刘铭传和刘秉章都是淮军将领。镇南关之役，虽然潘鼎新已被革职，但仍然是在南疆前敌指挥作战。他不仅帮助张之洞、冯子材规划战守、协调各部，还亲自到王孝奇的阵地上勘察。直到取得谅山大捷的当天，朝廷让潘鼎新离开广西的殿狱才到达。所以这次镇南关之役，潘鼎新也有运筹帷幄之功，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朝廷的调令下达时，这位潘鼎新满怀委屈和不平。他在给西线指挥官唐景松的信中是这么写的：天恩高厚，图报无由，毁誉听之于人，是非断之于己，悠悠之口，何与身心。是的，潘鼎新的遭遇值得同情，但和那些战死越南的清军将士相比，他已经算是幸运的多了。因为当时转战越南的数万兵勇，除了少数有名有姓的，大多数连姓名都未留下。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在友谊关，也就是当年的镇南关右侧的右辅山路上，仍然可以见到一座座坟墓依山而立，这就是100多年前修建的大清国万人坟。据广西平祥市博物馆馆长马赤农介绍，这座坟地是清朝在镇南关大捷之后修建的，埋葬的都是战死沙场的清军将士。1898年的清明节，平祥知府甘汝来发动当地群众，把散落在各个山头的清军将士的尸骸收集起来，集中葬于此地。如今站在墓园中，您还可以看到一座座鳞次栉比、难以计数的无名墓碑，这其中有许多为国捐躯的淮军将士，他们虽然没有青史留名，但英魂永存，令人缅怀。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越南战场的胜利使得中法战局发生重大改观，从此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占据主动，而法军战败的消息在国内外引起了一片哗然。法国儒费里内阁在重压之下宣布垮台。尽管在4月1号法国舰队攻占澎湖，对台湾形成更大的压力，但是从整个战局看，形势显然对中国有利。 在这样有利的情形下，1885年4月4号镇南关大捷之后不足半个月，中法双方却在巴黎达成了停战协议。怎么会达成这么一个停战协议呢？先来说说这位谈判代表。代表清政府谈判的是一个英国人，叫金登甘。金登甘出身苏格兰军人世家，早些年是英国邮政局和财政部供职的一个官员。1863年5月来到中国，当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伯的秘书，后来又受到继任总税务司赫德的信任和重用，长期担任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这位金登甘啊，和中国高层的关系很密切，经常出入总理衙门大臣那位恭亲王奕欣的府邸，而且金登甘还协助赫德插手中国的外交事务。他所领导的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拥有超出他职权范围的很大的权力，甚至一度啊，这个办事处成为清政府办理某些欧洲事务的代理机构。中法不是宣战了吗？两国在军事交战的同时，和谈的大门一直没有关闭，暗中的接触也在秘密进行。一些外国势力从中是搭线牵桥来斡旋，其中赫德的表现特别热心，为了包揽对法交涉的事宜，他甚至把李鸿章都撇在一边了，直接通过总理衙门来和法方谈判，而他的得力助手就是那位金登甘。其实谈判的初期并不顺利，因为你还记得吗？法方在谈判初期态度是相当的强硬啊，不可一世，认为怎么打清军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拒绝了金登甘提出的方案。然而当中国军队连续在越南战场取得胜利之后，这法方就改态度了，着急了，赶忙谈判吧，咱们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吧。所以金登甘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前往巴黎和法国达成了中法停战条件。根据停战协议，双方遵守中法简明条约，也就是前文书说到的里弗协定，中国从越南撤军，法国则解除对台湾的封锁。这个协议完全是由赫德一手操办的，事前连李鸿章都不知道，直到正式签约才由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共同签署。对于这份协定，清朝的高层显然是满意的，事后为了奖励赫德和金登甘的功劳，还分别授予这两个外国人花翎宝星和宝星。正如李鸿章所说，停战款役始终由内主持，专以二赤，这二赤呢指的就是赫德，虽以全权，不过奉闷化怒。李鸿章什么意思呀？说这个停战协定啊，名义上是我们来主持，实际上整个操作的过程全是赫德和金登甘操作的，我也就是去奉命签字画了个押。李鸿章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时的舆论很多指责李鸿章，认为中法停战协议是李鸿章所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